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7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傲慢和自大，修出谦卑才能真正救了人。作者德国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6日。最近我看了两篇明慧网关于尊重别人和修出对别人恭敬心的交流文章，对我触动很大。作者提到了自我、自大、看不起别人、傲慢和狂妄自大等等。我看到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回忆起几次和同修家人的矛盾，本来是劝善的交流，最后结果却让对方生气，产生矛盾。虽然自己认为讲清了道理，对方心里却很不服气。现在想起来，是因为自己傲慢自大，以恶制恶。我看到了自己那个傲慢自大的后天形成的假我，这是修炼中要修去的。讲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先生与租我家车位的印度人发生了矛盾。这个人一开始就把租金压得很低，低于市场价。这几年德国通货膨胀很高，所有东西都涨价，管理费、车位费也涨了。先生对租客说要按照现在的市场价继续租给他，但是印度人不同意。先生就想跟他解除合同，租客不但不同意，甚至半年连车位费都不付了。因为这件事情，先生对这个印度人产生了很负面的想法。我就和先生交流了一下我的理解，我说，那既然一开始同意了那个价格租给他，可能也是一种因缘关系吧，可能是以前我们欠过他，这辈子要还。我们要和常人结善缘，我接触过一些印度人，他们很善良。如果恢复到市场价，他不同意就算了，而且他反应这么激烈，那肯定是有因缘关系。我的理解是顺其自然，吃亏就吃亏吧。我当时说的时候还是很平和的，但是先生突然间就生气了，而且说不需要我教育他。当时还纳闷他为什么生那么大气。现在我意识到，我还是有潜在的傲慢心，潜意识里骄傲，认为自己比他悟得好，说话态度居高临下。之前与一个老年同修发生矛盾，和他交流他不再发生的一些做法时，他也生气了。也是我这颗傲慢的自我之心在起作用。我想我们就更没有资格以傲慢的心去和任何人交流。师父在红银四、红银五和红银六的歌词中很多次提到走回传统、恢复传统的问题。我也多次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走回传统。近期也看了很多传统文化故事。我发现古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宽厚和谦卑，而我们这代人，尤其在大陆长大的，充斥着中共灌输的人定胜天的狂妄，又刚好赶上中国经济大力发展，在学校可以靠聪明的头脑上大学的年代，尤其像我这样的，有点小聪明， 学习不那么刻苦，也能上大学读个好专业，去深圳能进外企，又能在大企业跳槽成功，人生小有所成，自大高傲的心越积攒越多。最近明慧网通报的几个人和我也算同龄人，他们在人中都是小有能力，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然后学了大法，表面上知道了一些宇宙真相的知识，反而自大和狂妄起来，最后走向自毁之路。回想起自己这16年的修炼之路，也曾经认为自己悟性好，做得还不错，沾沾自喜。还好自己能够及时醒悟，在剜心透骨的痛苦中深挖自己的内心，才意识到自以为了不起的心不仅幼稚可笑，而且对修炼人很危险，自己很多认识都是肤浅的，在佛法面前自己就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自己悟到的那点东西都是一定层次的认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有更高更高更更高的法力，佛法无边。在救人中，师父也让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例如有一次给一个人讲完真相，虽然他同意退了，最后却说一句，谢谢你的教导。我当时一下子意识到自己说话时带有自以为是和指导别人的态度。还有几次遇到过几个有信仰的人，他们非常坚持自己相信的那点东西，完全听不进去别人说什么。我向内找，我发现自己也有自满的心。同修关于傲慢心的交流文章中引用了一段九评编辑部发表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里的一段话，这里我也想引用一下。修炼要正心诚意，而傲慢是魔鬼的本性，和修炼的要求完全相反。共产邪灵目中无神，在其破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专门给人灌输魔性和狂傲，不让人谦卑，而鼓励人自满自傲，比如战天斗地，无法无天，让人走向对神的背逆，不顺服。古时候人要正心诚意才能修炼，在心里神性的一面起作用时，才能领悟宇宙的特性和神讲的法。共产邪灵通过破坏传统文化，放大人的傲慢，使人进入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我想起了撒旦、申公豹，还有释迦牟尼的一个弟子最后坠入地狱，都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大，最后走向魔道，走向反面，教训极其深刻。个人目前的理解是，没有去掉傲慢的心，就无法无条件地同化大法，读法却不得法，只能停留在一定的认识中，无法精进，不能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无法正确地看待别人，发现对方的优点。骄傲自大的人处于偏见和狭隘中而不自知，精进修炼更是妄谈。这种状态时间长了就很危险，魔就会来吹捧蛊惑你。我看到走向邪悟的都是这种状态，也发现自己有这方面不好的物质，严肃地对待自己的每次言谈举止，及时清除败物。现在网上有一些基督教的人在攻击和谩骂我们，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充满了狂妄自大，同时我也听到一些支持大法的人士对某些大法弟子的言行发帖颇有微词，说的就是自以为是、居高临下教导别人的言行和心态，那种心性表现让对方感受不到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和善念，说出的话不但无法善化对方，反而容易激起对方恶的东西，让乱神和不好的生命趁机操控对方。真的很遗憾，因为这样不但不能救度对方，反而让众生对我们产生负面想法，给大法抹黑， 给众生得救带来难度。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段问答。弟子现在还发现要处理平衡好慈悲众生与维护大法的尊严是非常困难的，请师父开导。师，你想维护大法的尊严是对的，但是怎么维护啊？你堵他的嘴，你跟他辩论。我告诉大家，你就是去慈悲地对待众生，你就是慈悲地去跟人讲清真相，你就是维护大法的尊严，你就能维护了大法的尊严。大法的尊严不是靠常人的手段维护的。个人目前的理解是，修炼人要达到师父要求的语气和善心，必须要去掉傲慢的心，修出谦卑和对他人的尊敬和礼貌，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光普照，礼义圆明。我们自己做好了，就能善化自己身边的环境。我经常问自己，是否达到了师父的要求？出现这些现象，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向内照，先找我们自己的人心，去掉人心，我们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以上是我个人现阶段的认识，不足之处，望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松状态也是一种磨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2日。最近学法找自己，有一些新的体会。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说，有些人开始修炼的当初心很坚定，但有的人长期形成的各种执着，修炼中也很难放下，时间长了，有些人就放松了自己。我正是这种情况，在大法弟子应该做好三件事上，不能保持一直精进，抓紧少，放松多，常常处于提不起劲儿的状态。对于这种懈怠，自己有种无奈，不能清晰地认识这就是一种磨难，不能用坚定的正念认真去否定突破它。现阶段我悟到，这个最后的关键就是要求修炼人不要放松，千万不要放松。反过来看，造成自己修炼放松长期形成的又没放下的各种执着主要有哪些呢？前几天一边看同修有关愿方面的体会文章，一边思考自己的问题，突然觉得一个包袱打开了，冒出来一大堆的愿，以前都没怎么明确意识到。细细一找，方方面面许多事情都体现出来这个愿。这个愿一句话概括，就是固守着自己的人念。都有哪些表现呢？符合了就高兴，反之就不满。如欲望没得到满足，不合自己喜好的，平衡心没得到满足，对自身不如人的方面的不满，对别人的缺点不满，持续迫害形式中对时间的执着，学法走神，练功提不起劲的无奈，讲真相遇到抵触发脾气，感到懊丧，同修配合中被怨怼的不满等等等等。实际上一不满一不高兴了，就是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了，就是执着了。法没学好，不能真正在法上认识法，一做事就糊涂，被执着带动。这个怨来源思情妒忌，也是自己生生世世积攒的业力，修它就会被消掉，修它就要挡着你，没放下越积越厚，它操控你，驾轻就熟。一念一出，人神分，不出正念就是人念，促使人经常处于放松的难中，没正念就不能下决心修，无奈加安逸心的满足，没认真地把它当执着心来下决心去掉它，
就等于是不想过这个磨难，不想消掉这个业。看看各种执着心的根子，都是个思，都围绕着我转。为思是旧宇宙的特性，在人这儿又是思加情，形成各种人的观念，阻碍修炼人同化法走向新宇宙，都是执着，是磨难。难中不割舍，就无法提高。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说，另一方面是看不起一些大法弟子的人心太多太重，遇事不在法上，用人心看问题，所以做不好的难就大，长此下去就很危险。为什么危险？我能体悟到的是，放松是无法做到修炼如出必成。修炼如出必成出自师父的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法没学好，没入心，修炼中就做不好，真修实修的意志也达不到。如果不是放松的状态了，就会是吃苦状态，能舒服吗？身体不舒服，心也不舒服，得能忍耐所有的不安逸。放不下时就觉得修炼难，是业力让你难受，不让你放下。真有意志放得下，舒服难受也许是活的吧，与宇宙法理比是凡理的人的理。你放松就给你的物质身体来一种舒服的感受，你精进去执着就给你一个难受甚至剜心透骨的感受。在迷中凡理中看你怎么修，我不清醒时就容易把人心当自己，老提高不上去，生生世世跟着你的业力在你的肉身上非常自然而然地存在着，不注意就察觉不到，察觉不到就被带动。按法的要求修炼是逆流而上，我在那儿放松着安逸着，逆流了吗？就是没修啊，我得努力了。同修们，让我们法中修，共同精进吧。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强势想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3日。一次听同修 A 说同修 B 很强势，我听后也没往心里去，因为我和 B 不熟，所以也没发表意见。可是这几天老想起这句话，是不是我也有这样的心呢？强势说白了就是自以为是、自私。在家里，我觉得这件事我做得好，丈夫做得不好，我买的东西好，丈夫买的东西不好。同修说你的眼角有脏东西，我说不会吧，哪有啊。同修说你的裤子这样不好看，你把它弄得平平的多好啊。我说弄不平，他自己就抽上来了。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做一件事，同修说你把它抓起来一扔，这样快节省时间。我说你可以，我不行，想都不想，试都不试，就给人怼回去。仔细想想，这都属于强势的表现，不听别人的意见，老觉得自己是对的，自己的啥都是好的，这是常人心，是现代观念行为。作为修炼人，这些心都应该去。什么是修炼呢？以前我觉得今天练了功了，学了法了，今天就算修炼了。其实不是，修就是修去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时表现出来的不好的心，在家里做事时表现出来的不好的心，说错了话时表现出来的什么心等等。比如说家里的事情都是我做， 丈夫手脚不好，帮不上忙。老公公已经93岁了，就连家里的垃圾我不扔都没人扔。可最近我把家里的窗帘洗干净挂好，吸顶灯擦干净，沙发套换上干净的，纱窗取下来清洗干净。说实话，这些事一个人不好做，得有人帮忙才行。可是我做了，而且还做得挺好。我经常想，我是修炼人，没有我做不了的事。家里的亲戚也经常说，你真是太能干了，太辛苦了。而我每当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高兴的感觉。就连家里的菜放了几天没吃，我今天把它吃了，都有一种高兴的感觉。怎么会这样呢？以前我可不是这样的。如果家里的活都是我干的，丈夫没干，心里就不平衡了，就发火骂人。现在怎么不一样了呢？仔细想想，哦，是我在修炼过程中修去了懒惰心、急躁心、自私心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以前看交流文章，有同修说修炼是一件很幸福、很快乐的事。我就想，怎么可能呢？就晨练早起对我来说都是很难的。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了，真是这样的。跟同修相比，真是差距太大了。其实强势也是一种魔性的体现。比如说，不让人说，爱听好听话，不符合自己观念的就不爱听等等。这都是我修炼中要修去的，而且是必须修去的。当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找自己，修自己。如果指责别人，抱怨别人，那就是助长魔性，滋养魔性，把自己的魔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觉得自己气势高，把别人压下去了。理性的想想，用法来衡量，你法没学好，没有修，修自己就会越修越好。老是说别人的不是，那就修到魔道上去了。自己修炼中的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我不就是那个申公豹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4日。以前每当读到转法轮中关于姜子牙与申公豹那一段法的时候，由于作为知识分子存在一种认识法的障碍，习惯于用常人思维来学法，因此心里总有个不太好，甚至可以说是不敬的想法冒出来。但我始终坚信师父的每一段法都是有序的安排，每一段法也是与每个弟子提高有联系的。随着学法的深入，现在也会分清那个生出不好想法的我是假我，我不承认它。一直到最近发生的一些过心性观的事情，我才更理解和明白了这一段法。突然我清醒了，最近我的所思所想不就是那个申公豹吗？对学法小组老同修 A 不是起了妒忌心吗？但我知道这个不是真的我，是假我。马上那些不好的物质不再纠缠我了，我的空间场清亮了，现在我更要曝光它，把这个妒忌心解体掉。我是在2013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我们学法小组里只有一位是1999年前得法的老同修 A， 我也是因为 A 的介绍而走入大法修炼的。我是我们小组里第二位得法的大法弟子，所以我们这个小组基本都是年轻的得法不久的大法弟子。一直以来，我们都会对 A 有很强的依赖心，而且在心底多少都会有点拿 A 对照自己，而不是用大法对照自己。而 A 也经常顾虑我们是新学员，对我们也是比较宽容对待， 总觉得我们得法已不易，很害怕如果对我们严厉的话会把我们推出去。而且 A 后来由于带孙子，跟其他老同修慢慢的也减少了交流。在这样的情况下，慢慢的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学法小组的各个同修都出现了懈怠、流于形式的修炼状态，譬如集体学法走过场，很少练功发正念，不看明慧周刊，极少讲真相，互相恭维，忽视自身修炼等等。现在回头一看，实在太可怕了。幸得师父的不离不弃，在中共病毒疫情后，我们开始陆续地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我翻出了多年积存在家里的明慧周刊，一本一本地阅读。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以前不爱读明慧周刊，就是被旧势力拖着。是疫情期间，师父为我们解体了不少党文化毒素，我们才得以清醒过来。同时，我与家人同修也意识到我们应该负起责任，不能像以前那样依赖 A 拿资料。我们都是青年大法弟子，为什么就这么不悟呢？于是我们开始自己做起来，每周给组里的同修分发资料，分享阅读明慧周刊的重要性。此外，我们各自也重视了每天的学法练功，互相鼓励督促，按各自条件都在每天规正着自己。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既是自己身心的变化，也是整个小组的变化。但随之考验也来了，由于觉得自己做出了很多新的尝试，也比往日精进不少。其实在这段日子里，我一直在提醒着自己不能起欢喜心、显示心等等不好的心。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只是做我们弟子应该做的事情而已，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但那个后天的假我还是钻了空子，特别在与 A 的交流和相处当中，不断地浮现很多 A 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总觉得 A 有点掉下来了，身体状态大不如前。带孙子以后，由于害怕家人埋怨，都不敢讲真相了，家里环境也处理不好，人心重，跟以前的老同修失恋之后，他也没有尽力去找回等等。有那么几天，我脑子里不断出现 A 这样那样的状况，我也沉浸在怎么跟他说、跟他争辩的情境之中，导致我学法练功都不能静下来。后来在一天的打坐中，突然打进来一段法，就是转法轮中关于申公豹与姜子牙的那一段法，突然我就清醒了。最近我的所思所想不就是那个申公豹吗？对 A 起了妒忌心吗？起了怨恨心吗？认为 A 又老又没本事吗？但我知道这个不是真的我，只是假我。马上那些不好的物质不再纠缠我了，我的空间场清亮了。虽然 A 由于个人原因出现了懈怠的状态，但我明白了，这个也不是真正的他。他修好的那一面已经隔开了，而且他没修好的这一面，不正好可以让我看看自己的妒忌心、怨恨心、显示心和欢喜心吗？他是师父的大法弟子，是我们的同修，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同修给予足够的慈悲和信心，通过努力我们都会走出来的。作为同修，我们应该更着眼于自身的修炼，而不能老是盯着其他同修。对其他同修更多的应该是给予鼓励、善意提醒和支持。果然当我放下了， A 也开始转变了，很多问题他自己已经意识到了，并在努力归正中。而我自己也把目光转回到自己的身上，多向内找，特别是回顾这段时间里，多挖挖自己的心，而不是帮别人找问题、找别人的问题。我修的应该是自己，而不是别人。此交流文章仅作为本人修炼过程的一点感悟和记录，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一直传到上面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6日。去年冬天的一天，我和同修沿着马路牙一路走着，找有缘人讲真相。同修前面走，我后面跟着。这时我看到马路上一骑自行车的老人看到同修在给路人真相资料，他就下了自行车向这边看。我马上下了马路，跨过树丛来到他跟前问，叔，您是想看书吗？我一边说一边拿出真相资料让他看。老人急切地说，哎呀，正好我正想要这书呢，好长时间没书看了。我说，有缘人落不下，今天您心想事成了。于是我从包里给他拿资料，他看着我的包说，要厚的，各样给我拿一份，我有半年多没看到你们的人了，我搬家到这边住就没有碰到过你们的人，在那边住的时候有位老太太经常给我书看，今天正好碰上了你们，太好了。我给老人一本《天地苍生》，一本《江泽民其人》，他看到书眼睛都放光了。他看我包里好多厚书，有些不好意思地问，能再给我几本吗？于是我又拿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九评共产党》等，问他看过这书没有。他说，都没有看到过，都给我行吗？于是我给他把这些书都装在一个袋子里给他，对他说，这回够您看一阵子的了，您看完了也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传着看。老人说，你放心吧，我们都传着看呢，我每天上午出门买菜，下午就不出门，在家看一下午书，我看了给对门看，对门看了给楼上看，楼上看了给老张，老张看了给老李，我们一直看到上面。他一边说着一边手向上面指着。我说，那您可功德无量了呀。他说，共产党不行了，快了，人们每天都在政府广场遛弯，你去广场听听，人们都在骂他，共产党成天就瞎说，光会骗人，电视上说着可好了，可一件实事都不办，他不行了，快了。我问他三退没有，他说已经退过了。我又给了他一张真相护身符，并嘱咐他多念九字真言，他高兴地接过去，一直说谢谢。我说，谢我们师父吧。和老人分手后，我追上同修，和同修叙述着刚才的那一幕。开始老人说的一直看到上面，我当时心里还琢磨，上面是哪里，难道是他们单位的领导？在和同修说的时候，我一下反应过来了，他指的上面应该是他们这一单元的住户，从他家一直传看到顶楼。这时候我内心无比感动，世人也在用他们的方式传递着真相，兑现着自己的誓约。本来这天出来，路上我忽然肚子疼，推着电动车走路都没精神，肚子一会儿一会儿拧着疼，所以一路就看着同修讲，我发正念，没像往常一样积极上前讲真相。可是当我兴高采烈地把这位世人刚刚那一幕给同修讲述了一遍后，我俩笑得都合不拢嘴，内心的喜悦无以言表。就在这时，我一下出了一身的汗，身上热乎乎的。我对同修说，我肚子一下不疼了呀，真是太神奇了，太感谢师父了，这个业力不知不觉就被师父给消下去了。我和同修都感慨万千。我俩互相勉励，一定要精进实修，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多出来，多讲真相，多发真相资料，让更多人能明白真相得救。 一切都是师父有序安排，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时刻保护着我们，看护着我们，给我们消减着生生世世的业债。每当我们懈怠时，师父就利用世人的一句话或是一个举动鼓励激励着我们前行。没有师父，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谢谢师父成就着弟子，叩谢师恩。在这里还要感谢明慧编辑部的同修们和做真相资料的同修们。我和同修发的资料是要什么就有什么，要多少就有多少，所以我俩的资料是最全的了。各种期刊、大画报、各种厚书，还有 U 盘、护身符，样样充足。只要我们需要，协调资料的同修就会很快送到我们手里。只因有这些幕后默默无闻的同修们的付出，才有那么多众生能看到真相，明白真相，从而得到师父的救度。谢谢师父，师父辛苦了。谢谢明慧编辑部同修们，谢谢资料点的同修们，你们辛苦了，我们会不断精进，兑现誓约。何时？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在帮助母亲过病业关的过程中修炼，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6日。这篇文章写的是在邪恶迫害大法以后，我在帮助母亲同修过病业关的过程中的一些修炼体会。第一部分，母亲的修炼故事。母亲今年虚岁88岁，因我外婆在母亲1岁多时就去世了，外公又抽大烟，家里很困难，母亲没有钱上学，也没有人照顾，只是小时候读过女儿经，认识一些字。后来我们及姊妹在外地上学，经常写信回家，母亲就通过我们的书信认识了不少字，为以后学法打下了基础。母亲于1997年底开始修炼大法，修炼后由于文化水平有限，转法轮中的字只能认识80%，对法的理解很有限。母亲得法才1年多，中共迫害就开始了。由于没有集体修炼的环境，我家离娘家1000多里地，也搞不懂修炼是怎么回事，偶尔看看书，练练功，还要遭到父亲的责骂和羞辱，所以母亲对法理的认识很不足，特别是在对待病业的问题上，不能从法上认识，身体一出现不正确状态，还是认为是生病了，就吃药打针或住院输液。但是母亲对待大法和修炼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不管父亲和家人怎么乱说，他对家人说，我修炼法轮功，谁也阻拦不了。所以看他这颗坚定修炼大法的心，师父的法身一直都在保护和看护着母亲。母亲还经常告诉我，10多年来他经常都能看到大法轮在面前转动，最先看到的是黑白的，后来看到的就是彩色的了。所以每次母亲过病业关时看起来非常严重，但每次都能在师父的帮助和保护下走过来。第二部分，我和母亲闯过病业关的经历。2005年5月的一天晚上，我梦见母亲已经被泥土埋没到了脖子，我从土中把她刨出来抱在怀里，母亲的身体已经冰冷，但人还是活着的。结果过了2天，我接到家里的电话，说母亲因为患了肠梗阻，痛得不行，已经住院1个星期了，不能进食，吃啥吐啥全靠输液维持。我知道后就立即坐火车赶回老家，当时我是晚上9点多到了医院，到了医院见我姐姐和母亲都在哭泣， 姐姐是个常人，因为我哥哥怨她没有把母亲照顾好而哭泣，母亲则是因为我父亲对她不好而哭泣。我知道后就笑了起来，并开导母亲说，你觉得父亲对你不好，说不定哪辈子你把父亲治得更惨，有什么好怨的吗？于是我就开始背诵师父的《做人》这首诗，母亲也跟着我一起背。背完后，母亲对我说，我心头的一块顶着的东西落下去了。第二天早上，母亲就可以喝半碗稀饭了。我建议医生输液量减一半，医生采纳了我的建议。第三天早上，母亲可以喝一碗稀饭了。我又建议医生停止输液，医生也采纳了，说这样观察一天看看。第四天上午，我们就出院回家了。大法解开了母亲的心结，师父帮助母亲化解了这一劫难。2012年底，母亲又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上吐下泻，被家人送到医院。家人在电话中告诉我，母亲非常严重了，这个小医院已经不行了，准备转大医院，叫我回去照顾。我马上和母亲通电话，在电话里我鼓励母亲，并用在大法中学到的理开导他，说了有20多分钟。母亲告诉我，她跟我说了话后觉得很高兴。我感觉到母亲已经好了一大半了，并告诉她我马上就回去看她。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和一个人走在一片坟地，怎么走就是走不出这块坟地，没有一条出去的路。于是我就对那个人说，只有超越人才能出去。说完后，我俩一下子就飞到空中，飞离了那片坟地。当我赶回去后，母亲已经基本上好了，很快出院回家了。我家人还开玩笑地对我说，我妈得的是心病，这么严重的病，你一回来她就好了，肯定是想你了。我只是笑了笑，心里还很受用，却没有去证实大法，只是我心里清楚，这是师父帮助了大法弟子，修炼人和常人不一样。这样的事情后来又经历了几次，都是我一回去，母亲就很快的好了。不知不觉中，自我也有点膨胀了，认为自己不错，还给同修讲我母亲过病业关的过程，有种沾沾自喜的心，忘记了救人的只有师父，把自己摆在了大法之上，已经是处于非常危险之中了，还不自知。2023年2月份开始，我母亲经历了两次住院。2月份我是回家看望两位老人，因为前一年疫情的缘故，我一年都没有回家。回家不久，母亲就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父亲是个常人，就请医生来家里给母亲输液打针，后来母亲好了，20天后我就回家了。到了4月份，母亲因为腰椎骨裂疼得要命，就去医院做手术，手术后又引发了心衰，母亲差点丢了命。我赶到医院时正在进行抢救，我在心里求师父救救母亲。很快母亲被抢救过来了，后转到心内科监护室，母亲带着呼吸机，身上插满了各种仪器。母亲告诉医生这儿那儿有问题，完全把自己当成常人了。看到这种情形，我心里又生出了对母亲的怨，觉得母亲怎么一点正念都没有了，还叫我要听医生的。很快我就认识到自己这种心态不对，赶紧调整过来，不能对母亲有要求的心，就把她当成个常人来对待。因为她在这个病业的问题上一直都没有悟上去，每次身体哪儿不舒服了就以为自己病了。这样一想，我心里就放下了，母亲也恢复得很快，没几天母亲就出院了。回家后我看母亲恢复得差不多后，我也就回到了自己的家。哪知回家才10多天，母亲又因为臀部疼得厉害又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也照样疼， 针灸、按摩等多种方法都用了，还是照样痛。医生也没办法，就打止痛针。但过不了多久又开始痛。姐姐打电话来说，咋办呢？医院也治不好，回家也要痛，咋办？我说，既然医院都治不好，那就出院回家吧，我回来照顾母亲。于是我又赶紧坐车赶回家，这样我们很快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家了。回家后我对母亲说，你的病医院也治不好了，那就只有求师傅帮你了。同时给他讲了很多同修们在过殡业关时的体会，在实在困难的时候要想到求师傅帮助。这样后来在遇到身体很难受的时候，母亲就能想起来求师傅帮助，也很快就好了。这对母亲来说是很大的鼓励，也增强了她信师信法的信心。再加上学法练功和发正念，母亲也恢复得很快。20天后，6月底，我又回到了我自己的家。第三部分，修去对父亲的怨。我的父亲是个个性很要强的人，对母亲是一直都不好。特别是母亲修炼大法后，在邪党迫害以来，多次对母亲出言不逊，反对母亲修炼。为此，我从心底里看不起父亲。特别是我母亲出现病业状态时，父亲就会牵强附会的硬说是母亲因为练法轮功练成这样的。我听到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更是不喜欢父亲。我内心对父亲的怨强烈到我自己都意识不到了。2023年6月份，我在家照顾母亲的时候，有一天在学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经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我的慈悲心突然出来了，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对待父亲，他也是师父的亲人，也是冒着天胆下来当人，等待师父和大法救度的生命，是因为大法弟子没有做好，让众生看不到大法的美好所在，从而对大法犯罪。母亲和父亲的渊源我看不到，我不能陷在人世具体的恩怨中，要跳出情的羁绊，我才能生出慈悲来。我怎么能看不起他呢？我也应该对他好才对呀。就这样，我从情中跳了出来，放下了对父亲的怨恨，想发自内心的对他好。父亲也感受到了我的善念，在我离开他们的前一天，父亲要给我钱。这是我工作后30年都没有有过的事情，因为父亲是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我当时很感动。所以修炼就是修自己，看到别人的不足，就反过来看是不是自己哪儿不符合法，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当我们顺应了宇宙的特性，真、善、忍，我们周围的环境也随之而改变了。这就是我理解的师父说的相由心生和随心而化的一层内涵。相由心生出自经文，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随心而化出自转法轮。到2023年7月初，母亲又出现了双脚双腿浮肿，一直肿到膝盖。姐姐打电话告诉我母亲的病很严重，吃药肿也消不下去，擦了芦荟又破水了，开始流黄水。姐姐觉得母亲不行了，又伤心又害怕。我赶紧给我母亲打电话，鼓励她不要害怕，不好的东西排出去就好了，不会有问题的。这样母亲的心稳下来了，就开始消肿了，后来就越来越好了。第四部分，在母亲接连不断的病业状态中反思自己。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家与医院的疲劳奔波后， 在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痛苦的心灵折磨和恐惧接到家里的电话后，我感觉到我的修炼出现了大的问题。经过这样没完没了的折磨，我终于觉得有点承受不起了。我才开始冷静下来，好好的理清思路。我终于明白了，母亲的状态其实一部分是我的修炼状态的反应。在我的修炼状态好时，对大法的坚定程度越大时，他的病业状态就很快的过了。那种状态中，我什么也不想，就是坚定的一念，他一定能走得过来。自己对大法和师父充满了信心，对同修是慈悲和体谅。而在我放松时，对同修没有责任感时，在自我膨胀，以为是自己救了母亲，自己有功劳而沾沾自喜时，还有埋怨母亲同修，心性提高不上来，病的观念迟迟不转变，给大法抹黑，给自己带来麻烦时，母亲的状态就非常糟糕。现在我明白了，其实救人的只有师父。大法弟子在这过程中就是修炼，我们能做得了什么呢？我们连自身的业力都要靠师父给我们消减。师父如果不渡我们，我们就是地狱的鬼，我们怎能生出狂妄之心？我开始真心向内找，找到了自己很多的人心，有显示心、欢喜心、埋怨心、瞧不起同修的心、执着自我的心等等。我发现自己这两年来对修炼的放松、对众生的责任感远远不如以前了。我下定决心找回当初的修炼状态，并从心里开始求师父帮帮我，这样母亲的状态也很快好转起来。我认识到，一个修炼中的人，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不会是偶然的，其中有救世力的安排，同时也有师父将计就计的更全面的安排。我个人认为，不管救世力抓到大法弟子什么把柄，师父的安排就是让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修成。当我们按照师父的大法去修的时候，就是走的师父安排的路。很多时候我在迷茫不知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想，师父会不会这么安排，就是站在师父的一边，站在大法的一边去看问题，这样就会很快找到方向，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否定邪恶的安排，从而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